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四晚上的空中辅导。今天是4月25号，我们直播的节目，我是为你主持的黄嘉妍。非常高兴呢，嘉妍可以在这继续的跟大家在空中辅导这个平台一同的来分享。我们鼓励大家呢，现在呢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一直到晚上8点前，嘉妍都会在这收听大家的电话的。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呢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无论您是在婚姻家庭、亲子教育、灵命成长或情绪健康等等，需要我们为你祷告或者咨询我们的话呢，都可以拨打这个热线电话。而且呢，我们的热线呢，除了晚上会收听大家，我们逢礼拜一还有礼拜三的早上9点半到12点都会收听的。但是呢，在下个礼拜我们会有特别的安排，相信大家都现在很努力的工作，就为了要迎接这个劳动节的长假期嘛。那在下个礼拜三是5月1号的时候呢，我们因为是假期，同样是假期，所以礼拜三早上呢不会开放热线，请大家呢留意啊，就是在5月1号我们劳动节假期的时候呢，就刚好是星期三，所以呢那天的早上不会开放热线，因此呢我们的这个热线开放时段下个礼拜就会是礼拜一早上还有礼拜四晚上都会可以开放热线，只是在5月1号就不会开放了，请大家留意这个消息。还有呢，在第五空间的弟兄姊妹，你们听到今天晚上这个报告呢，也可以帮助我们把这个消息传出去，告诉身边有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留意啊。好的，那么我们在等候大家的电话时候呢，嘉妍也在这呢先选上了一首的歌曲跟大家分享，准备我们今天晚上的心，我们来一起听听这首歌。
想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一面。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我心怒我躺卧你都细查，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
今天呢，节目开始的时候呢，先送上呢这一首呢是诗篇139篇，整个的139篇就把前面的那个部分呢就唱出来给大家听。我不知道呢，大家有没有些时候呢，你们会感觉到自己好像突然间不是太有这个存在感，就是说觉得好像我做很多事情或者努力很久，但是好像就没有什么肯定啊，或者呢觉得自己的价值好像不是太高。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每当呢有一个这样的感觉出来的时候啊，其实包括嘉言自己也会有时候这样子会想的。我就会看这个诗篇139篇，我觉得这一个诗篇很大的提醒我们，就算我们在哪个地方呢，上帝都一定会找到我们，所以我们的存在绝对就是神认识我们，我们是非常的重要。就算在世界上好像没有人肯定或者没有人认同你啊，可是呢，你的价值是超过这一切的。希望大家今天呢，听到这一首诗歌，您的心中会有一种这样的鼓励啊。好，那么在现在呢，电话旁边我们就有夏姊妹在，我们跟她来联系。喂，你好，夏姊妹。
你好。
你好，夏姊妹，我是黄嘉言老师。
黄嘉言老师，你好。
你好，高兴可以跟你联系啊。对，今天晚上好像有一个分享是关于你自己的婚姻的关系吗？
对，婚姻关系还有自己的情绪方面的。
好啊，你说说看。
我现在免提可以吗？要还是把它关掉？
其实最好不要用免提的，对，因为我们希望对听得清楚。是的。
好。
嗯，
我的目前状况就是，婚姻状况的话，我是想要感恩见证的。
很好，很好，好啊，你说说看吧。
是我跟我 我跟我老公现在情况还是挺好的，因为以前的话，我跟他有一点什么意见方面，动不动就会吵起来。然后神也让我学会了思考，有些意见方面的话，比如他会有些说什么的时候，我会转换一下话题，我就是那个就过去了。然后有时候我也觉得有些事情都是我小事情嘛，没必要的。然后现在我都学会了冷静，对，
你可以多讲一些为什么你会突然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发现，或是有一个转变，是什么让你会有这样的一个转变啊？
是这样子，就是说神可能给我一些感动吧，就是说人不可以一直这样子的冲动，因为我也怀着宝宝现在4个月了，之前怀宝宝这么一个是的，怀宝宝的时候也是动不动就发怒，我就想发脾气就发，有什么关系啊？反正我是怀孕的，孕激素影响。但是慢慢的我就懂了，身边人也跟我说你不能这样子，会影响宝宝发育什么的。然后我就想通了，那肯定自己心情好，宝宝也好嘛。然后我就慢慢的我就想开一点，什么事情不要去在意，然后就冷静一点，什么事情自己想一下，不要马上就发脾气什么。
对，对呀，姊妹啊，你是第一次怀孕吗？
对，
对，这一次的经验是，这是你第一次怀孕，是不是？
是的。
啊，好啊，我想问哈，你的你跟你先生结婚多久啊？
4年了。
啊，4年啊，迎来第一个小孩，这个时间点不错呀，因为呢，我是很想要让姊妹，就是今天晚上你打过来有这样的发现，我觉得非常感恩。神也很爱你，因为呢，他让你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给你有这个感动。你知道，其实真的，我们说呢，怀孕的姊妹啊，你的孩子在你的肚子当中，你不要以为他没有感觉，或者说有一些人他们没有这个概念，觉得说哎呀他还是个胚胎嘛，就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感觉。其实从他受孕那一刻起真的是非常奇妙，因为我今天选的这个歌曲就是诗篇139篇。你真的要看，真的要看。这个特别是怀孕的姊妹，我就是会希望你要看这个诗篇139篇整篇当中，就是说到这个我们被创造啊，在这个妈妈的这个肚子当中，那个神的奇妙啊，就是其实每一个生命就是这么奇妙的。我也会鼓励呢，我教会的这个姊妹，如果她是有怀孕的，她也会要看这个诗篇139篇。你也要用这个诗篇来祷告啊，为你腹中的孩子。因为呢，这个就正正是诗人告诉我们生命的奇妙在哪里。那当你呢转变你的眼光，知道哇，原来受造奇妙可畏，它里面就已经讲到这一个每一个孩子都是有价值的时候呢，你准备你自己，你就会知道你每一天你的思想，你的情绪，你讲的话，其实都在影响着这个胎儿的。所以现在你就要开始每一天按着自己的肚子来祷告了。真的。而且我会鼓励，对，你要祷告。而且我鼓励啊，有这个怀孕的姊妹啊，你要听诗歌，因为呢，当你听诗歌的时候，其实你的情绪就稳定。那诗歌呢，除了你自己听，你知道，其实你的孩子都在听，你知道这个吗？我们说是一个，一般胎教，对对对，其实它是有原理的，因为呢，孩子会认得你的声音嘛，他会认得爸爸妈妈的声音，所以现在开始呢，你跟你先生，你们晚上呢，我是鼓励你们一同祷告，就是按手在你的肚子，然后呢，就跟这个孩子来说话。你就已经开始，如果你已经想到名字呢，你还要开始用他的名字来称呼他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已经开始改名字了，有没有啊？
有
有啊，
有，就一个小绰号乖乖。
对对对， 你就已经开始呢，在祷告的时候呢，你就照他的名字啊。其实他会知道他的身份，他知道这个孩子自己就知道，哦，爸爸妈妈已经在讲，就叫我的名字。然后呢，你就按着他名字为他祷告，叫求主来平安临在啊，求主来让他的生长啊，都健康啊，这样子。就是你要讲出他的名字来，然后其实他会感受到你的爱的。对呀、啊、
嗯，
对对对，哇，太好了，我今天晚上这个歌真的选得好。就是给你来听的、
嗯、
其实对对对，嗯，我也不知道。
还有一个方面，我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情绪方面的。
对对对，好啊。
我本身是有双向情感障碍的，
嗯，
然后因为这次怀孕我的情绪也好多了，我上帝让我明白心态好，不要受人事这些影响。以前我动不动一个人的话影响我，一个事情都能影响我，心里就浮躁得很。现在我觉得没什么大不了啊，我就觉得因为上帝与我同在，我其他的我都不要在意。
对对对，所以姊妹，你以前是有这样的一个情绪的，你有看医生是不是？你也有跟他说你的情况对吗？嗯，
对，我是高中得了嘛，有4来年了嘛，吃药都4来年。
哦，是，
嗯，
那很好，你要继续的去按着那个医生给你的建议，因为现在怀孕有一些的要调整，这个你知道的，所以你要好好去照顾自己的情绪，对。
嗯，好的。
是啊，很好啊，姊妹，也是要整个这样的一个孕期，我要告诉你一些经验谈，因为现在呢已经叫比较稳定期，但是到后期的时候呢，你的这个会累的，你会累，因为呢你整个胎儿会用了你的很多精神，或者呢你走路啊等等，那肚子越来越大呀，你也会累，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反反复复当中呢，你真的要好好的去，我说每一天啊，你要拨出时间来听诗歌跟灵修，就是要看圣经。其实这个呢对于孕妇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平稳，让你的心情，因为现在可能你最舒服就是个时候的，大概是4个月啊5个月这个时候很舒服，但是到第6、第7、第8呢开始肚子大了嘛，那就会开始呢精神啊，睡得不好啊，开始呢要迎接这个宝宝出来，你会有很大的压力来了，那这个时候你更加需要去跟神有一个好的关系啊。这个呢希望姊妹可以记得我今天晚上给你的建议跟经验谈呢、是
哦，
对对对，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
啊，不客气啊，
那我好好的把它记住。
对对对，最重要的是你的先生要还在你的旁边，他一直要在你旁边陪伴呢、也要维持着跟他的好的关系。对，因为呢、一个小的事情可能你就会有一点情绪，当你的先生也要好好的来帮忙你扶持你啊，大家一起来迎接这个宝宝的出生，那对我就会觉得很感恩啊。我们希望呢之后姊妹再打电话来，你再跟我们说啊你有什么这个发现好不好啊，等到宝宝大了以后，就是可能出生之前你再打过来嘛，又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
嗯，好的。
嗯，好的，谢谢夏姊妹的电话。
当孩子提出自己的需要，比如是吃糖果、看电视、玩手机，很多父母都不忍心拒绝，很轻易地满足他们的需求，渐渐地孩子养成了想有就立刻有的心态，不懂得忍耐，一旦欲望不被满足，性情就焦急暴躁起来。
从小跟孩子立定界限，帮助孩子控制欲望，而不是被欲望所控制。
愿主锻炼我们的耐心，帮助孩子培养品格。
空中辅导为您加油打气。
是的，空中辅导为你加油打 气啊，我们在今天晚上八点前呢，这个空中辅导热线都是会开放的，热线电话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我们呢都会在这接听大家的电话。趁着刚刚呢，这位姊妹告诉我们说她现在怀孕啊，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情呢，其实他做这个新手的爸爸妈妈了，很多需要学的东西的。我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呢，就是为了要让大家呢，从孩子小的时候呢就要准备好，所以就特别制作了很多在这个孩子小的时候大家就打好基础的一些栏目。其中一个栏目叫做当爸有妙计啊，其实已经播放了，到现在已经进入这个系列，比较应该是系列二啊，大概是这个环节已经呢，这个两位的我们的老师啊，一位是杨天成老师，一位是秦贤老师，他们很好为我们呢就扮演了这个爸爸，大家的对话当中呢怎么样去为孩子的成长呢来祷告啊，还有跟太太怎么去合作呀，这个栏目我是特别推荐，好像刚刚夏姊妹跟她的丈夫他们可以一同的听。还有就是呢，如果现在在这个收听节目的听众们，你们都有一些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也是新手爸妈呢，我们都欢迎你们可以推荐呢这个栏目给他们来收听。当然整个空中辅导的节目呢都是呢很欢迎大家整个节目来推，把我们里面呢所有关于亲子教育啊，还有这个灵命呢，特别是这个亲子方面的这个我们特别就是看重，因为家庭很需要这个婚姻稳固，那大家呢跟孩子的关系也会稳固，那大家可以帮助我们好好的把这些来宣传出去哦，谢谢大家在第五空间的弟兄姊妹也帮忙，谢谢你们我们这个电话旁边我们就有另外一位姊妹在，我们跟她来谈一谈。喂，你好，曾姊妹。
你好，黄师母，你好。
哎，你好，我是黄佳妍老师。
嗯，你好。
哎，是啊，曾姊妹，很高兴啊，继续可以跟你来谈一谈。是的，对，你的电话那边有点不太稳定。现在你再说说看，让我们听得清楚。
真的太感谢您了，又可以打通您的电话。
不客气，感谢主啊，因为我们也很关心你的女儿的需要。因为早前有一些听众可能不知道，早前我都有跟你继续谈到你这个女儿的需要，因为女儿就是有这个情绪的方面的需要嘛。现在呢她的情况如何，可以讲一下？
她现在情况已经好点了
啊，
因为她有很多话都会跟我讲。她以前不愿说的现在都会跟我说。就是这次吧，他前几天就跟我说他很不舒服，很难过。我也就跟是你们教导我应该怎么跟他沟通，然后我就按你们的方法跟他沟通，他就后来就告诉我他很不舒服是因为一个男孩子，就是初二的时候他就跟他一直在，等于他们一直都有来往，我以前也打过电话，我以为他们都没有来往了，其实他一直都有来往，我最担心的不是这个有来往，那他们都不在一起也没事哈。他谈的这个男同学，他是他有那个精神分裂症。是我这样判断的嘞。他说他很难，他说他他的抑郁很严重，说他快要死了。我说怎么会这样呢？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说他有听幻觉。那我就觉得好像因为我打过那类线，我就说可能是精神分裂症，不要紧，只要按医生的话，按医生的那个去看医生，听医生的话，然后你也心情放宽，是不怕的，是没事的，不会死的。他就说是真的是这样吗？我说是啊。然后我就劝他，我说你可以，你跟他谈恋爱是可以，但是你要想一下，你两个人都这样，我就觉得我怕他会影响他。比如我女儿就是 他自己都情绪不稳定，两个情绪不稳定的人经常在一起交流，那肯定我就觉得肯定那个越来越不行了。他可是我女儿却跟我说不会的，我这么久以来我有不舒服我难受我都跟他说，他有不舒服他都会开导我，因为我们都是这样的情况，我们彼此就更了解，更知道需要怎样的安慰。我真的是没有办法，也不知道真的跟他怎么沟通。我后来我就跟他说，那你可以帮助他，是可以帮助他，你也可以为他祷告。他后来就我也反正也没有说不可以来往，我心里是这样担心的，所以我就打电话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想问一下师母。
姊妹呀，你说你的女儿她在因为你对呀，我们看回一些的记录呢，就是她14岁的时候其实已经开始了，对吗？就认识这个男孩了。
对对对，
那现在就17岁了，所以哎，看到他其实也是很认真呢、啊。那对于这一个关系很认真，就是14岁到现在17，这几年他们都有在联系，是吗？他有跟你坦白？对对
对
对，是啊。
而且他说他一直都是保持联系，而且是互相
扶持
帮助的。
对对对，对，的确，只是说现在你担心的就是因为那个男生他都有情绪的问题，是吧？
对。是。
你有没有见过这个男生啊？
没有。我上次跟他在外面走的时候，他叫我不要坐到他那里，叫我要走开，我就走开了。后来我走了一圈之后回来，看到他在聊天，我就告诉自己我不能去怀疑他。跟男孩子聊个天是很正常的，所以我也就没有。
明白，他聊天是没有直接跟这个男生见面，还是他是用那个手机跟他聊天，是不是？
对对对，手机。
哦，所以你一直没有机会可以看到他本人。
没有。
你有没有跟你女儿说啊，其实妈妈也很想认识一下这位男生，有没有机会可以邀请他来家中吃个饭呀、啊、
可以吗？
可以呀、啊、为什么不能呢、你可以问的。对呀、因为呢一般其实我觉得姊妹你已经有一步你做得很好，就是你没有否定你的女儿她这样的一个友谊。因为其实他觉得被接纳呢，就是因为他跟你分享了之后你没有拒绝也没有反对，你是很好，这一步你做得到，是你让他知道妈妈没有反对你谈恋爱，只是呢妈妈你也有跟他说出你的担忧，而他也直接跟你说不用担心，因为他跟这位的男生真的是会互相的支持嘛，扶持嘛。所以你的女儿其实你们已经打开了一个沟通的门呐、很好，这个是开始啊。那至于你的担心你也很坦白告诉她了，所以我反而就是可以鼓励你呢，你可以再跟你的孩子说，妈妈其实真的是很希望呢你们俩都健康，妈妈也为你们祷告，但是我也很想要认识一下这个男生，如果可以的话呢，你找个机会，可以煮饭给他吃啊，可以邀请他来家里做啊，就是也让他知道其实没什么，就是不要太大压力。如果他说不是他很有压力，那就不用急。可是你可以发出这个要求，让他知道，你是接纳他，不单单是接纳你的女儿，你也接纳这个男孩子，你想要认识他嘛？那就倒不如就。大家直接见个面，让他知道他是谁，你也不用太担心他们会怎么样，就是你可以多认识这个人，你可以发出这个邀请的。当然前提是这个女生你的女儿她愿不愿意，还有这个男孩他愿不愿意。如果他们说哎呀很有压力，那你就先等着，你就慢慢来，但是你可以先开始这个邀请，让他知道其实对啊，你真的是 希望可以见个面而已，没有什么压力的。你也不要想太远，说哎呀，会不会就是这个男生呢？就不用想太远。就是说，他们现在这一种的关系，你就在旁边守护，就是让他知道妈妈为你祷告，我也想认识一下他，我可以多如果他有什么可能心情不好等等的，你也可以为他祷告，对吗？
我是跟他说了，我女儿也说你帮他祷告的，他就是很肯定的告诉我，他非常的好，他说的他反正他很好，他说要证明给我看，我都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我说他真的很好，我也可以，但是我觉得你这个考虑的太早了，如果以后真的走上社会，你还是那觉得他还是那么好，那你们可以，我不反对。我是这样跟他说，如果按你这样说可以邀请他，那我下次再问他的时候，我会跟他说起。
对呀、其实就是一个简单邀请而已，就好像你也想要认识这一个朋友，你也想要去，对吗？就跟他见个面。你也不用太大的压力，我觉得说就好像我们小的时候啊，我们小的时候比如我有交朋友的话，我也希望可以我的家人也可以认识一下他嘛，就是这样啊。对对，简单见个面这样子就好。
好大的压力。
你觉得是你的压力，你会有压力是不是？
对
啊。那你要问自己为什么，为什么你觉得很有压力呢？你的压力是来自于什么呢？
我很觉得，如果我都叫他把男孩子带到家里来，好像觉得我们就接纳了他一样。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放下这些，不要想说你接纳你，对你这个接纳是什么呢？就接纳，其实你的接纳就是接纳你的女儿现在跟这位男孩子的这一段感情的关系嘛。但是下一步是怎么样？对，就朋友。当然你的女儿就她很坦白跟你说她是谈恋爱嘛，所以她就是好像一个小小的男朋友一样。但是你是邀请她来跟你吃个饭见个面的意思呢，不要想那么远。我们的意思是说你现在就是让妈妈知道你跟谁来交朋友嘛，对不对？不是说只有肯定他是真的是跟他结婚你才让他在家里吃饭，这个是一般，对，一般可能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我觉得说你可以，如果你现在担心，你与其担心，你不如就亲自的跟他见个面。你可以不用邀请到家里来，如果你觉得到家太有压力了，你可以邀请他在外面吃个饭。就是说哎，今天我跟女儿来逛街，然后你可以邀请你的这个朋友跟我喝个下午茶也可以啊，对不对？就不用在家里，你也不用太担心说我要煮菜我会有压力，我们就见个面吧。对啊，是
好的，
在外面见个面也好，就是让这个你空担心，我觉得这个也不好。你可以亲自的认识这个男孩之后，你就会知道这个你的女儿跟谁来交朋友嘛。当然这个前提是他要愿意，如果他们说不要，我们都有压力，那就不用了，你就慢慢不用急。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对，这样子
行，我就可以到手机上看一下，可以吧？
我不鼓励你是偷偷的这样子做，我不鼓励。我们千万不要因为担心孩子而偷看他的手机，很多家长会这样子的。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不是去偷看的。
好，
我是说，如果他不同意的话，我叫他可以开个视频让我看一下，不是说去偷看。
如果这样的，其实有点，我自己是觉得最好就是亲自见面，因为你让他看他的在视频那个手机，其实这个也没有什么意思。其实为什么要见面？他重点是要跟这个人是 真的在面对面沟通对话谈话，这个才有意思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对呀，你叫他在手机里面跟你讲什么呢？对不对？对呀。其实我的意思是这样子，就是希望你可以亲自跟这个人就是认识他。如果说他只用手机看这个，你观察不了什么。因为呢，我们说跟一个人建立关系呢，最好是面对面，真人在你的面前，你可以观察他，比如他的动作、肢体，他的人是怎么样对应一些反应等等，这些其实就是观察，对吗？对呀。
嗯。
但手机里面看不到的，手机是一个对太这个沟通方式不是最好，对呀。
嗯嗯，那是。
对呀。当然我只是建议而已，所以呢姊妹你自己也可以想想这个现在这个适不适合你去做，你也可以先祷告，你也可以当你准备好了或者说你自己没有太大的压力，首先家长自己没有压力，你不要那么害怕的时候呢，你的孩子其实也不会有那个压力跟害怕，你要用平常心去面对。因为为什么，我告诉你，你不能就是说孩子一定会长大嘛，你一定要学会有心理准备，孩子会交友会恋爱，你要懂得那一天要放手的时候，其实你就是给你的孩子有一个，你跟他有一个健康的一个界限，开始要准备这样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不能整就是他一生，你不能他一生人都在保护他，这个没可能的，这个没可能。对呀、啊。
那是他，我在家里，他在学校，我们根本就不知道。
嗯，是啊，所以我反而觉得说，你现在跟他要维持一种朋友的关系，让他愿意跟你说他的心里话，你已经做到了。其实这个开始已经做到了，所以就慢慢顺着这个。对，
真的太感谢您了。
没有没有没有，其实这个是很多我们希望呢对有这个孩子的父母啊，其实都要学，我自己也要学，因为我也要准备我的孩子也会有一天他会长大嘛。那你女儿现在17岁，就是她成年了嘛，就很快就18了嘛，所以你也要有这个准备，你要转变跟他的沟通方式的。对，
其实真的也真的是感谢你们，因为我从真的是一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人，每天就是在家里，因为连那个县城都很少去，
所以反而你自己要开拓你的眼光。对呀、啊、对呀、啊、
对，我上次也说了，这如果没有良友电台，我可能真的还像那个还是在很多年前以前父母留下来的那个思想。
哦，感谢
主，完全在那个思想里面。
是，所以不行了，现在呢社会转变太快了，特别孩子啊，他面对的这个社会，你多少少也要知道他们在面对什么压力嘛，你要了解的。所以很好，姊妹你继续加油，我们也为你祷告，我们保持联系好吗？
嗯，
好好好好，那你试试看啊，今天给你的建议，那你先祷告，也跟你的女儿好好一起祷告啊。感谢你的电话，我们继续纪念你的需要。
压力事件排行榜第二位，离婚，压力指数73.3分。
离了婚的他，
身心灵疲惫的他，
他们都需要有人陪伴，走过痛苦的阶段。
空中辅导在5月份的每个星期一，请来婚姻辅导老师冯老师，与你探讨如何关顾离婚家庭，请留意收听。
是的，刚刚大家呢听过这个新的广告，告诉大家在5月份开始呢，就会一年4次的星期一，我们都会有这个冯老师跟我们一同的探讨 离婚关顾啊这样的一个课题是什么？因为呢，过去其实空中辅导一直非常非常着重的重视这个婚姻的建固，就是大家呢也一定要好好打好基础，婚姻稳定的时候，你的家庭、你的亲子关系才会稳定的。但是呢，我们也了解现实中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们可能没有信主之前就已经开始婚姻了，结果他们的婚姻的基础就打得不好。那很多打电话来寻求帮助的，就是他们已经到了这个离婚的边缘，或者就是已经离婚，他们面对了很大的这个心理的压力，还有身心灵各样各样的问题。对于这个课题呢，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去了解，我们怎么可以跟这些肢体来同行。所以呢，我们就团队一同祷告之后，感谢主呢，就有这位的冯老师，他呢是在香港这里呢有一个机构，他们是专门做这个离婚辅导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的，他们非常有经验，跟这一些的家长们同行，我们就邀请了他了来做了四集的这个特辑。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呢从跟老师的一些互动里面，我们特别找来一些的个案，而他们都是呢一些曾经找我们来辅导的一些个案来的，来分析，来从这些个案来一同谈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些情形。如果大家呢在你生活里面也遇上了类似的问题啊，请大家呢可以好好的来留意收听我们这个一年四次的节目呢，是在五月份开始的礼拜一就会播放了。好，那很清楚了，来到这里了，我们继续来收听电话。在电话旁边我们有郭姊妹在。喂，你好，郭姊妹。
你好，佳恩老师，我是郭姊妹。
哎，
中一的时候
啊，是是是，对对对，跟你谈过了。对呀、
啊，
郭姊妹很好。
今天，今天我想谈的就是，说我这个情绪问题、因为我觉得孩子的情绪问题给我的情绪问题也有关系，所以我想着必须得自己改变。
明白。
就比如举个例子，然后进入那个教会辅导之后，将近快一周吧，然后今天。那个牧者带领我进到那个小组里边学习、学习亲子家庭关系那个嘛。
对。
但是他讲完之后了，他做了个总结，他就把我的案例就给大家说了一下，说了一下。当时反正他也有中肯的、非常中肯的分析，就是说，因为远离神嘛，走了很多弯路，所以导致今天这个样子，把问题给搞恶化了。意思说，假如早点回到神这里。也不会损失这么大，也不会亏损这么大，他就说，反正然后又说了很多，好像觉得我平常给他发短信就是发一长串儿，要么就是说找他吐槽孩子的现在情况，怎么不改变呀、其实我当时我想表达的意思是，因为我心里边可能也是有点焦虑嘛，我就是身边我又找不到可以倾诉的姐妹，是吧？可以相互扶持的姐妹，我就正好抓住这个牧者了，正好好像就想找他说一说。其实我也不是说吐槽，就想跟他说一说，让他指导我一下，看我哪个地方不对了，给我那个规正一下。我其实当时就是这样想的，但是当时好像他当着那个群里边那么多人的面，他就意思是说，对我的感觉就是他很嫌弃我平常给他发微信，平常给他，就是说一些他觉得好像是，是吐槽啊，或者是说太急躁啊、抱怨的话，觉得我有些事情好像没有专心寻求神，就是自己，刚找他辅导不过三天吧，我自己又去找了升学规划那培训班，去问人家到底是该复读还是走职教，因为孩子是初三嘛。我觉得这件事情他也很生气，所以今天他讲课的时候，案例总结的时候，他就是反正说话可能语气也是特别的也不好听。其实我也知道他可能也是让大家警戒嘛，以我的案例为警戒，但是当时我的心里边就是感觉怎么说呢，可不能释放，一直到晚上我就觉得是不是我自己又陷入这种漩涡里边了。
我想问一下姊妹啊， 我要了解多一点点啊。你说你跟你回到这个你是回到这教会不久是不是？因为你也有跟我说到对你回转现在就认真追求了，所以你回到这教会也不久。嗯，对，所以对于对对对，但是你很信任这位牧者是不是？
对，因为平常他讲到我觉得他很有智慧，然后可能我对他一点期待太高了，然后这个时候
对
我就觉得他好像没有我期待的那样耐心，就是像你们一样耐心又有爱心温柔，然后又用纯正的道理去劝导我，可能我心里边
明白
也是有些失落在的。
对，因为呢我这样问是因为我想要，因为一般来说啊我们说辅导的基础是彼此信任，那姊妹你很好，就是愿意开放自己才会跟我们谈到自己的一些问题，或是好像你说你会跟这位牧者分享孩子的一些事情，但是因为我听到就是有一点不太明白的地方了，就是为什么这个牧者他会在群里，你是说群里有很多人吗？是不是用手机跟你说的？就是说在群里有很多其他的姊妹在，那但是他就讲你的事情，有没有这样的一个？
对，
这是这个其实，对对对，这是一般来说这个对很理解为什么姊妹会觉得不舒服的，因为我们一般因为这些比较私人的东西，我们最好就不要在一个群当中来讨论，对不对？因为其他有很多人，他们不认识你，这些也是你自己的私人的事情，所以我们一般是不鼓励在群组当中呢，特别说某一些的弟兄姊妹一些他自己个人的问题或事情。当然可能因为你的牧者有可能是希望用你来做一个例子嘛，你就说可能是这样子。不过我们会建议呢，就是要最好就是要大家是你跟他私人的去讲，去辅导，去说出你的需要，然后他为你祷告啊，就不用在群组当中来讨论。其实呢你下一次也可以跟这位牧者跟他说出你刚刚跟我说那个情况，你可以直接的问或者是坦白跟他说可不可以下一次我就是只有我跟你才讨论，这样子就避免好像刚刚的情形。有可能是因为牧者他自己也不知道原来你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感受啊，对，我觉得这个你可以跟你的牧者说一下的，你就也不用说是不是因为自己太敏感了或什么的，因为这个是一般我们你可以跟他坦白讲嘛。对，我不知道我所说的有没有对应到你的提问。对对对对，对对对，是啊是啊，对，因为呢这个是比较私人的部分嘛。另外你说你的情绪问题，我反而想要了解一下你觉得自己有什么比较真的是你自己发觉自己所谓的情绪问题是什么呢？你觉得自己是很暴躁吗？很容易会被影响吗？还是什么呢？很容易忧郁吗？会不会是这样子呢？
我觉得我是也不是说暴躁，主要就是容易被影响，我很容易被带负心，也很容易被跌下去，就是这样的感觉。
被影响，
就是情绪化，对。
情绪化。那什么事情会让你很容易有情绪出来？你发觉自己，譬如是人家讲的话，还是有一些情况出现？对。
就是大多数时候吧，就是主要从我妈妈那里，她老是可能平常她对我的否定什么比较多一点，然后我就是平常和人相处的时候，我要是听到别人好像意思是说我一点不好，可能我就会自己就容易灰心，容易怎么说呢， 走到那种否也加强否定自己那种情绪里边。
嗯，哦，那你谈到一点很重要，你刚刚说从妈妈那里，你跟你妈妈的相处，是否你的妈妈也经常从你小的时候也一直原生家庭会让你感觉到妈妈对你的否定很大，是不是这样呢？
是的，我也跟她谈过，她就我妈妈她也信主，但是她就是说关于这方面的智慧的啥，她那么大岁数了，她也不好像没有这种，她觉得自己没有这方面的需要。我就跟他说过界限问题还有这些方面的问题，然后他就说意思是不太接受，就觉得我在挑他毛病，就是处在我们两个就处在对立那种关系。
明白。哦，所以说姊妹你多了了解，发现了自己这样的部分，我觉得很好。今天呢你就让这个你发现你跟妈妈的关系其实也影响了你跟你孩子沟通的相处的这个关系的。因为我们一般说我们自己原生家庭，我的父母怎么跟我相处会很大影响我怎么跟我的孩子相处的。那这一部分呢，我觉得你可以回去好好祷告一下，我们要怎么去解开你自己这样的一个你自己的情绪的这样的一个缺点。我们说要进步嘛，要进步。那你就把你跟妈妈的关系这样的一个部分，你今天回去你先祷告，求主耶稣的医治临到呢你跟你妈妈的关系里面啊，这个是一个开始来的。因为你说妈妈很多的否定嘛，这样的一个否定太深入在你的里面呢，你就会可能已经里面就很容易里面就很容易会有一种的自我否定。我们说因为你的自卑感很重，就是来自于家人对你的不肯定，这个呢你必须要被改变过来的对你自己的一些价值观，你对你自己观感，当你的信心回来了，你的自信从耶稣里面回来的时候呢，别人对你讲的话才不会那么容易就是变成负面。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对呀，就像今天也许牧者是想借着我的案例警戒大家，也许牧者是对我恨铁不成钢就觉得我既然专心寻求神了，就不要再那个东摇西晃了。
对对对，是是是，
所以那样说。但是我听到我的耳朵里边，我就感觉他不接纳我，我就感觉他嫌弃我。
对呀，
就是那种感觉。其实我也在想我自己那种感觉是不是谎言，是不是来自的那种
这个感觉是这个感觉，其实是提醒你为什么你会有这个，就是好像我们刚刚来分析嘛，就是就算不是这位牧者，可能你面对其他的人也会很敏感很容易，是不是这样呢？你就会发觉原来我真的是很比较敏感类的，就是可能别人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你会听起来觉得他在讲我觉得不高兴那我怎么可以从这个里面这个里面成长呢？我们不是说这个是负面，因为其实敏感呢有两面的。敏感的人他会敏感就是他是一个恩赐来的，这个敏感你明白，敏感是我会更加的了解可能对方的感受，我会更加的了解我对我自己感受也很了解，但是如果我把它变成负面的话呢，就会好像你刚刚说的，我听什么话都觉得是负面。如果我们要把这个转化过来变成一个正面的这个敏感可以变成正面的，那怎么改变呢？就是我刚刚所说的，当你的自信回来了，你从耶稣里面找回你的这个价值我是被爱的，我是被肯定的。当你在听今天你的牧者跟你说话，你就会觉得你的牧者不是在讲你，他是在教导你，他是给你鼓励，或者身边的人说一些话，他其实是在想要劝你帮助你。如果你里面健康了，你听起来了，你就会觉得对对对，他说的有道理不是在说我的坏话等等。所以姊妹，我觉得你这个感受呢是你可以把它转化成为一个正面的。 那好啊，我今天给你很多这些，你回去好好的慢慢来消化啊。我也可以建议你了，听听就是我今天第一首歌曲已经选了诗篇139篇，你回去也看一下。这个呢，对于我们自我的这个价值很好的一个提醒，就是上帝在我生命当中，原来我是这么宝贵的。你回去看一下这个经文，祷告，求主来医治我，帮助我，好吗？
好的，谢谢佳妍老师。
不客气，好，谢谢您的电话。
祷告不等于把自己不想做的事、不想尽的责任抛给神。祷告是求神指引，赐予力量和智慧做好那件事。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我们回来了，这个时间了，佳妍，现在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所以我就再来做一个总结吧。对，我是非常感恩今天呢，我选的这首歌，我觉得呢，这两通电话，这三通电话，其实都可以帮助这三位的姊妹们。其实我刚刚说的这个诗篇139篇呢，大家听众们，你们回去自己今天晚上也可以看。每当我们需要呢，就是找到在耶稣里面的这个价值，我们说好像刚刚第一位的听众啊，他要为自己的孩子来祷告啊，还有就是两位的妈妈，曾姊妹和郭姊妹，他们面对着跟孩子的相处啊，自己个人的这样的一个他里面他更多的这个力量了，其实呢他回到这个圣经当中他就会找回来了。因为里面呢讲得很好啊，我们一起来佳妍来选读一下这个诗篇139:13开始就已经在讲了，我们的肺腑呢是神所造的，我在母腹中呢神已经敷庇我，我要称谢你，因为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生知道的。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嘛，那一直看在里面，你会看到我们的日子还没有度过一天，都已经写在上帝的册子上，所以我的生命其实已经充满了神的意念，对我是何等的宝贵，真的。所以我们的人生千万不要觉得我们的人生没有意义没有价值，因为原来我们每一天上帝都已经设定好了，在他的里面呢，哇，他给我们的一些好处，他给我们的计划，所有都已经好好的在写下来。所以我们一定要从圣经的话里面来认识我们自己的价值。当我们健康了，我们的家庭，我们跟孩子的关系都会健康。好了，那么今天佳妍在这呢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明天空中辅导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
有人在为